要有人来护巡山啊，来这个维护你的安全，要有人呢在这个护七寺呢啊供养你的这个茶水点心，要有人呢在这个大寮啊给你准备这个饭菜，给你过堂，要需要种种的这个因缘的这个组合。但是三心未泯，滴水难消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你的本心了吗？这个三心未泯的话，就是大众给你的一滴水你都消化不了呢，滴水难消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同修呢，真的是要常常怀这个惭愧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这个有时候接受别人的供养啊，是在分担别人的业障。你绝对不要有时候，哎呀，你看我最近啊名气越来越大，供养我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沾沾自喜。今天的沾沾自喜啊，就是明天的这个业障罪报，这是大家要警惕的。学佛啊，真的是没有一分侥幸的，因果业报啊，分毫不爽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大家要非常非常的这个警惕。那么我们读了这一段文字呢，就是请各位呢，务必要有一个了解呢，绝对不许呢，从现在开始向龙树菩萨偷这一把尺，然后到处去量。啊、哦，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对不起你自己，你也对不起龙树菩萨的这个造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个本意。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很警惕的啊、哦。我们对于出家的师父们呢，就是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心力，来做最有智慧的护持啊、哦。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这个重要。那我上次跟各位讲了，我去了尼泊尔，碰了几位这个藏传佛教的师父啊，几位仁波切。有的师父还跟我讲，他说我以后不让我的弟子去台湾，也不可以去新加坡，为什么呢？你们都供养太多，他们都还俗了。这个就是说，也是我们一个警惕啊。我们对这个修行人的护持，这个是天经地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善用智慧，那有时候呢，过多的这样的一种物质上的这个供养，可能就会让这个接受供养的人不知不觉之中腐化掉了。那这个我们有时候恐怕也要分担一部分的这个因果业报啊，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呢，我们最好的佛教徒就是什么，绝对要逼师父成佛，对不对？你逼师父成佛，你将来什么，你有机会做舍利佛，你有机会做这个啊，佛身边的这个大弟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这一点要善用智慧。而且我们现在在台湾哈、哦，流行一个什么观念呢？就总觉得说呢，哎呀，供养这个师父啊，供养这个出家的这个修行人呢，是一个大的福报，大的福田，这个绝对是没有错的。但是做法要商量，怎么样做是最有智慧的？我们要晓得呢。佛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啊，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有一切供养当中最高的供养就是法供养。华严经里面普贤行愿品呢，这个普贤菩萨呢讲得又更清楚了，他怎么样解释这个法供养呢？他说啊，如法修行供养，就是我们能够如法来修行，这个就是对佛菩萨，对我们的上师，对我们亲近的这个师父呢，至高无上的供养。所以我们对佛法能够依教奉行，就是最高的供养。我们现在渐渐的有时候呢，不知不觉之间好像很在乎这个物质的供养，金钱的供养，甚至有时候比如说，哎呀，每一次去看师父啊，看别人红包都是很多的，哎呀，我只有100块。其实你知道，在台湾100块好像看起来不值钱了、啊，到印度去100块钱是一个警察一个月的薪水啊，你说100块钱不大吗？是不是一个月的薪水怎么会不大吗？他养一家人啊。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到这一点，就是说物质的供养啊， 随力随份，随我个人的能力啊，随我就是随着我个人这样的一个身份，我做我能做的。最重要的供养还是如法修行供养，这个是至高无上的供养。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我希望诸位，因为佛法很难讲，就是说有时候这样讲理论上是对的，可是你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呢？也许有人说，好，从现在开始我停止物质供养，再也不做任何金钱的供养，那你这个就矫枉过正了。因为什么呢？有时候你这个修行也是需要道量，是不是？你说师父们在山洞里面这个没有饭吃，你看他怎么过这个冬天呢？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讲求实际。但是我总觉得说呢，像台湾的佛教目前呢在讲福报很大的，整个社会呢大家很有这种这个重福的心，也整个社会上来讲呢，这个可以说呢大家很欢喜来这个修福造福，这个是我们台湾享受的这个特别的福报。所以全世界啊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跟台湾比怎么样了，就是我们在台湾学佛啊可以就地参学。什么叫做就地参学呢？我们不要离开台北一步，每个月你就有很多全世界第一等的这个大师啊，总是有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来亲近来学习。我们就不需要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他有时候要从这个地方去参访下一个善知识要走十二年了，走路就要走十二年了。你现在不要说走十二年，叫你走十二个小时你都不耐烦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福报很大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有就地参学的方便，这个基本上啊是我们大家呢可能也是多生多劫哈、啊、修来有这么好的福报。不但如此，我们还可以去帮助很多的国家。但是我希望大家哈、啊、就是说知福惜福还要再造福。怎么造这个福呢？我觉得我们要关心台湾以外的地区，像中国大陆的这个佛教现在也需要我们给他很多方面的支持啊。像印度的佛教40年前开始慢慢的复兴起来啊，40年以前呢、啊，印度的佛教徒剩下不到7000个人，因为1000年前已经被回教灭掉了。但是40年前开始，印度佛教开始又一个复兴的契机，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发心的对象。像尼泊尔的佛教呢，它是多年来呢，这个受到这个印度教的国王的这个控制，没有弘法的自由。哎，现在因为民主化的运动呢，尼泊尔可以弘法了，可以传教了。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去发心啊，要去关怀的。我们千万不要呢这个画地自限哈、啊，讲佛教只知道台湾的，那么这个就很可惜啊。我们限制了自己的福报。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台湾社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的话，我们要关心的是世界的佛教。啊，我们现在台湾的佛教呢，某一方面说呢，国际的关系很多，但是有国际观的不多。就说你跟很多国家打交道，这不代表你有国际观了、啊。所谓国际观是说，我们对当地的佛教有深入的了解，我们也知道尊重他的这个佛教的传承，我们也知道从什么角度去帮助他，对他是最好的。那么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后面，龙树菩萨他接着有几句重要的话啊、哦，他说：“世中二种生，可供百一结盟，说戒受税种种得作。”这个就是说呢，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呢，有两种人，也就是有两种比丘或者是比丘尼呢，他们才有资格参加僧团里面的结盟。结盟就是卡玛，这个卡玛是什么意思呢？结盟这个名词在佛教的这个僧团里面呢，后来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制度呢。我们用现代化来讲呢，就是借用这个圣严法师的这个表达，结盟呢就是会议法，就是开会的方的这个有关的这个规定。就好像我们我想用一个更白的话来讲，就是会议规范，就是怎么样开会的一些规矩，有关会议的程序。 那佛教的这个僧团哈，在历史的这个发展当中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传承之一呢，就是这个结魔法。也就是说，佛教的僧团里面所有的事物都必须通过会议来决定。所以这个结魔就是佛教僧团的会议规范。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历史上的佛教，尤其是原始佛教呢，是非常非常重视会议管理的。在原始佛教的教团当中，我们现在讲是佛陀的时代，就是说佛陀本身是不去管理僧团的，僧团是必须自治的。那僧团的自治呢，是靠一个东西来维系，就是结魔，结魔法。那这个结魔法怎么？就是会议规范法或者是会议管理法。比如说有一些事务哈，在僧团的会议里面呢，只要这个主持会议的人，就是大家轮流当主席，比如今天派舍利弗尊者当主席，或者明天派这个迦叶尊者去当主席，然后这个主席宣布一遍，就说这是普通的事，比如说明天早上，明天开始早上六点要出去托钵，那么这宣布一次大家都没有异议，集体通过，这无异议通过啊。但是有一些事物啊，可能要给大家一点思考的空间的，所以呢主席要宣布三次啊，我们现在宣布从明天开始啊，出去托钵的时候呢，如果你的钵已经满了，你就不要再接受下一副的那个供养。那这个呢宣布一次呢，有的人来不及思考啊，对不对？再说一次，再说一次，第三次。所以我们现在国会里面怎么有三读通过，有没有？所以佛教呢，你要知道2500年前佛教的僧团已经有三读通过的制度了，就是结魔法。那么有一些事物呢是属于区域性的，比如说是属于我们台北市东区的这边的有关的事物，比如说以后在东区的生活的人哈，这个上下班时间啊什么什么有一些规定啊，那么这是东区的人的事情嘛，其他的地方的人不必参与，只要我们东区的这个僧众呢大家集合在一起就可以决定了。但是有一些性可能是全国性的，那么就要邀请全国各地区有代表性的人，请他们派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所以佛教早在2500多年前，在佛陀的时代已经有非常完整的会议管理方法，而且非常的民主。同时在佛教的结魔法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否决权。当主席宣布这个事情，有的是要一读通过的，有的是要三读通过的，只要有一个人有异议，这一个事情就不通过。所以每一个人都享有绝对的否决权。但是呢也有例外，怎么样呢？碰到调皮捣蛋的，那要有一个人跑混到僧团里面来调皮捣蛋，什么事情你要说要通过他，不，我反对，那么这个案就不通过了，对不对？这僧团不会被他一个人搞坏了吗？这一类调皮捣蛋的人啊，也可以怎么呢，在会议当中什么进行一个特别的程序，就是针对刚才他的捣蛋，我们现在要检讨这个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你反对，请你举出你的理由，如果你不能举出适当的理由，我们认为你是无理捣蛋，下次不准你参加会议，就把他排除在外，诸位了解吗？所以这个会议的管理程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民主，而且是相当相当的进步的，每一个人都得到充分的尊重。那因为这个僧团里面的会议，这个结魔法呢，在进行的时候呢是无异议通过的，所以僧团通过的这个事情怎么样呢，没有一个人是被勉强的，因为我参加会议啊，我同意这个事情啊，所以在进行这些有关会议的这个决议的事项的时候呢，大家都有一个主动性，有自发性。所以结魔法呢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传承，佛教的整个僧团管理就是靠这个会议管理来进行的。我想这个呢 比起这个古希腊的这个民主政治，我想要进步很多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佛教后来很多的重要的这个戒律啊，都是在这个结摩法的方式之下进行的。所以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啊，我刚讲他是从来不去管理僧团的，因为他永远都是透过这个会议，他也是会议的一份子，就他是参加开会的一份子。那有一些人是没有资格参加开会的，譬如说你犯了戒，然后你还没有忏除，就是你还没有悔过，譬如说有的过失你要被逐出僧团的，有的过失要暂时停止你的这个出家人的僧权，就是这叫什么褫夺公权，就是说因为你有这个过失，所以你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你不能参加这个僧团的这个会议做任何的决定，你只能旁听，但是你没有参加表决的权利。那么这些都有非常清楚的规定。所以这个地方说呢，这个有二种僧可供，就是可以参加百一节目。因为呢这个会议里边呢总共有101个项目，总共有101个项目，那有的项目是可以宣读一遍就通过了，如果大家没有异议，有的项目要宣读三次，那有的项目呢要僧团所有大众都参加，派代表参加，那有的项目呢就是区域性的，就是本地的啊，或某一个地区的人大家同意的就行。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哈，像后来的这个佛教哈，好像我们看到一种说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吧。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原始佛教的这个僧团，他的这个结摩法呢，就是说如果有男众的这个所谓比丘对比丘尼有一种这个不合理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作为的时候呢，这个比丘尼也可以召开结摩，就是做结摩法，就是召开会议，然后什么呢，针对这个比丘的这个不合理的行为，说他这个行为冒犯了我们，这个行为呢羞辱了我们，那么可以做出一个会议的决议，然后怎么样呢，送给男众比丘参考啊，就是说非常的这个民主。那比如说有出家众啊，这个比丘对这个在家的信徒呢做出的不合理的这样的行为，那么也要经过这个结摩法，就是僧团的这个会议之后，觉得说我们这个出家的僧团呢今天对某某在家的这个信徒呢，我们做出了一个不合理的作为，那么我们要向他这个致歉。所以就是说在原始佛教的这个僧团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男女的地位是受到尊重的，僧俗出家在家是受到尊重的，这是原始佛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之所在。所以我们对佛教的这个研究啊，有很多地方我们要回到佛陀的时代呢要多一些深入的了解，因为有时候历史的发展呢、啊、跟佛陀的时代有一些精神啊联系不起来。那么这个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目前的这个这种这个佛教的制度里边呢，比如说你去出家了，那你出了家之后呢，这个师父对你几乎有绝对的控制权，这个就不合原始佛教的这个出家的精神。师父怎么可以对一个人的行为有绝对的控制权呢？我要去参学，师父不同意就变成叛徒啊。如果我出去参学再回来，因为当初没有经过师父的同意啊，我还跪三门，要跪三门才可以进来。像这一些哈、啊，我是觉得就是用一句话来讲什么呢，就是丛林子孙化，就是说把这种佛教的这个道场啊变成是好像另外一个形式的一种家庭，或者另外一个形式的一种这个威权。那么这一些基本上我们了解呢，从世界西坛的角度来说也许有它存在的一种背景，但是如果从佛法修行的本意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我们可能要对这一部分呢我们应该重新去认知。因为出家就是为了修行，所有有助于修行的事情都应该受到保障，都应该得到帮助，应该是这样子才是符合这个佛教原始的这个出家的本意。 那么这里呢，是龙树菩萨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实生还有呢有修生，也就是说这个持戒呢很清净的啊。那么这两种生众呢是可以参加结魔法的，收戒就是可以参加诵戒啊，那么可以参加自戒，而且可以受税啊，那么种种得咒，就是说僧团里面的这些权利啊，他都可以享有，因为他已经尽了对僧团的义务。世中十声闻声6500，菩萨声二种。那么这里谈到世中十声闻声，就是说在佛陀的座下，这些真实就是行这个声闻圣啊，修这个阿罗汉道有成就的十声呢，有6500人。那么另外呢，就是菩萨声二种，有修声十声。这里面所谓的菩萨声跟声闻声的这个区分哈，就涉及到这个佛教历史发展里面更复杂的一部分。因为什么呢？在原始佛教的时代，没有什么声闻声、菩萨声的这个区分的。但是呢，慢慢的在佛教的历史发展里面呢，有一部分的修行人，他们倾向于阿罗汉道，就是倾向于这个治疗的，以涅槃为究竟。那么这一部分呢，就被定位为所谓的声闻圣。有一部分认为，最究竟的智力是要通过利他来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菩萨圣，修的是菩萨道。那么现在就是说呢，声闻声呢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出家众，但是菩萨声呢，我们看到大乘佛教的这个发展里面呢，菩萨声就含出家在家了，这个诸位要注意，所以我们在后面的时候还会解释这一部分啊。那么菩萨声有二种呢，所谓有修声实声啊，就是说这个还包含了，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四种声里边呢，包含那些有惭愧心的，还有真实有成就的。那么声闻一种为实声，那么在声闻声里边呢，以实声为这个代表。那么这里面我想诸位要特别留意一点，就是说僧团里面哈，修行的人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不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期望一个僧团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大成就者。不过这个僧团里面，因为有一些已经有成就的，所以怎么样呢？以是实声故呢，于皆得名声，就是因为已经有这些有成就的人，所以怎么呢？其他的人都涵盖在这个声的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以是故。名声，所以这整句话是要来说明《大品般若经》这一句话，就是共摩诃比丘声，也就是说，出现在灵鹫山参加释迦牟尼佛这个般若法会的是哪些人呢？其中呢有很多的摩诃比丘声。那么这个摩诃比丘声，龙树菩萨在这里特别的解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指的是菩萨声当中的有修声跟实声，以及怎么呢？声闻声当中的实声。那么因为是有这些实声在这个法会里边，所以其他的呢，也许还没有证到这个实声的这个境界呢，也可以把它涵盖在声数里边。那么这个呢，是以上呢，就是龙树菩萨呢谈到这个共摩诃比丘声这句话，然后分别的解释什么叫做比丘，什么叫做声，并且对声的这个制度呢稍微呢做了一点这个说明。那我们休息之后呢，再来讨论到下面一段的论文。阿弥陀佛。